之前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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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怎么样说临终的时候这个十念哈，只要针对这个临终十念一念。那我们从这边有提过，在心在缘在决定，来说明说到底，为什么可能？那当然，最主要我们简单做个一个总和的来提啊，这种思考基本上还是站在以佛法相应的正思维来考虑的话，这个答案就有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偏什么，不偏说对十念往生的疑惑，那我们也不否定十念往生的可能性。基本上，在这个疑当中啊，那当然智者大师他是站在从肯定边来谈。那这种从肯定边认为十念可以往生，是提出他的可能性。也提出了往生啊捷径乃至投生的一个关键处在哪里？这个关键只要因缘成熟，这个无关乎十念乃至一念，这个无关乎这个。那同样，我们若反过头来看，那你是不是就因此认为十念必然往生？当然，这所讲答案并没有跟你讲出这个结论出来，也就是说。他是说十念可以往生，但不认为十念必然往生，就是说十念有可能，尤其是当我们假如有人在临终能坚定十念，那这个从往生啊，我们讲这个往生，我讲不是说一定是往生极乐，就是说，转生的这个原理来讲，只要是哪一个在临终转念的时候，哪个念头带头啊，就往哪里走。所以因此我们先看待这个观念啊，我们是不是就是要还是维持着啊，不能背离我们对佛法的正知见。因此我们在鼓励人家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啊，我们也必须要自己心里很清楚啊，不要乱开支票。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跟他讲到很肯定很肯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能跟他讲否定的，因为他已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临终身心已经已经很散乱了，很不安了，已经很难理性冷静思考了，这时候你还跟他讲这个十念啊有可能往生，可是不一定哦，要看你自己哦，那你就尽力做吧，那如果不行那我也没办法咯，是吧？我力你在这里吵死人是不是？你这时候讲这个没用嘛。为什么？那你说那我不要跟他讲道理，要不要跟他讲实话？现在不是讲实话，我也没骗你啊，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好坚定十念可以往生，我有没有讲谎话？我的讲话说如果你坚定十念可以往生，我没有讲谎话的。 那我这时候不再在上课啊，注意听啊，把痛苦放一边。在道理讲啊，十念能不能往生，我不是说你要十念能不能往生啊，这个不一定，要看因缘条件。我这时候跟你教这个没用嘛，我现在跟你只有跟你讲，这个时候的你坚定十念必得往生，我没有说谎，我的条件是你要坚定十念。那我已经跟你讲它的可能性，而只要你做到就往生，我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些有的没有？对，因为这时候我就是说，他的病，我们经典不是讲说，我用你被人家用箭射到了，这时候应该是什么治病嘛？你不要去问说这个箭从哪里来啊？是，那我们在平常我们要跟一般人讲，因为他现在还没被箭射到，那我们就要告诉你说箭可能从哪里来。不要等被射到了才去考虑要不要治这个箭伤，而是说如何闪掉那个箭，对不对？如何让你的生命更有保障？这时候讲法不同啊。当你射到箭都快死了，我还跟你讲说这个箭是从那么做成的哈，从哪边射来的哈？那有一个哈，这个白木宅他不得乱射，射到你，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没用嘛。是场合不同，我们所要强调的意义不同。我们即便在跟往生人讲，我们有没有欺狂？也没有，只是我们针对利益他的那一部分加强。好，今天我跟你讲个道理的是是非非有什么用？他眼前就是需要往生的人呐、啊。我就说道理，我不跟你讲。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这样。除非他信不过，有的人临终也还信不过啊。这时候你就挑大方向，挑最简要他能接受的那一部分来跟他鼓励。我就讲说其实有时候很难，他又不相信，又没力气听，也没时间，难呢、欸、难啊。那就看他是不是平常的因缘，平常的因缘。所以你看啊，人假如说有这种因缘啊，从以前就熏习啊，就是已经建立下这种坚固的这种信念啊、哦、信心啊，那加上临终又有他最熟悉的善知识来拥护他，他因缘又没有其他的障碍，你说他平常对自己的身心交代也很清楚，平常已经都交代也没什么特别挂碍，你说他不往生办他去哪里？因为没有其他不好的念，平常以过去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很大的强烈的这种因缘去刺激他，很多因缘是早就潜伏在八识田中暂时不会出来的。是 有的很强，可是很模糊的。那如果平常你已经早就花很长的时间开始做准备，不可能啊。所以即使往生有没有必然那么难，我也不认为真的那么难。所以在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有的人就往生成功，我们不，我绝对那是可能，我绝对那可能。尤其是假如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平常已经有，尤其往生者如果平常已经念佛很强很坚定的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只单靠临终啊、哦、这一段短暂时间，要他还是开始接触佛法，这一点我就稍微比较保留一点。他可能术士善根。哎，那可是这个有可能，可是比较没保障。好，那如果到临终这段时间，比如说有人得癌症末期的时候，在治疗，他开始听闻佛法，而且不但听闻，而且欢喜，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临终遇善之事，十念成就，皆是速善业强啊。好，因为一般人啊，正常的话。光听第一次听佛法而就会欢喜信受不懂，如果就一般众生的根性，如果没有术士善根很难，因为没有现前利益嘛，要有现前利益我就马上相信嘛，而这个现前利益刚好是顺着你这一时期的炮药。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啊，可是当你给我的时候有用，有用，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最清楚了，我有用。那所以说 对一个术士都没有修行，你现在跟他讲说修那种他还没感觉到结果出来的东西，要他去相信 不容易，因为感受到不到实质利益嘛。对一个他都没感受到实质利益的人，你说他要深信，像我们一般人会信，信什么？那是一种夹杂，一种恐怖心，一种哦，反正没得选择了，是这样的心。深信心、欢喜心，很少，很少。所以你说一个人在最后阶段能欢喜，而且用心用功，这一定是累积很久了。对对，所以说我说很难得啊，你们就是那些有这种善深厚善根的人，我说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能是轻松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从佛法的这个正见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了解说，并不是只是单靠某一个因缘就能成就往生，还是必须要因缘具足。那福德资粮要具足，啊，这样你才能成就。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九义，问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好，又往生论云：女人即根缺二乘种不生，既有此教。当知女人即根缺者，必定不得往生。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哈。往这里面讲十万亿佛刹如何到？好，这个又问题又出现在哪里？又是又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到看这个十万亿。所以你不觉得说，假如不能从于佛法的缘起之见建立，包括看经典都要产生处处障碍啊？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种观念，你们转看转过来来看很多在说法，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偏端呢？即便都用的是佛教的语词，可能跟佛教没有关系哦。对，那当然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正确？就一般人来讲，他是有权利要问，而且应该要问。所以我对所有问问题的人啊，都不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太肤浅，这个问题再怎么样，肤不肤浅不是由你来论，就他来讲，他如果真的不知道，而这个知道对他有帮助，对他来讲，这就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问题。所以问题不能用别人的角度来论，懂吗？我们在某一个场合，有根性好的，有的程度高的、低的，然后这当中有一个程度低的问一个问题，让程度高的觉得很烦。这时候这个问题不能怪那个程度低的，因为怪说当初为什么不能说法者为什么不能顺所有类而说法，能力有限。好，再过来，为什么会把他们放在一块？好，因为实际上，就我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不然我还能怎么样？那大不了就是我等大家离开，我再单独问嘛。那这个机会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认为说，一个问题问得很简单，如果我们就不要谈从周边会对别人影响有多大了哈。有的人是啊，随便问。我以前有讲过，有人就喜欢乱问问题，他不知道，的确，可是他问题不在求知，他就问问了，那你就答还没完了，他就问另外一个了，你都还没答完了，他就问第二个，第二个我们就好就是跟你讲，但还没讲完，他又问第三个了，他问题在哪？趁嫌他在问问题，他没有想他真的知道这个问题，这种现象我也碰过很多。也就是说后来他再问我说啊，这个对以后再谈，为什么我不能浪费时间被你带着走啊？因为你没有心要问问题，你只是问完就抛了就走了。好，有时候碰到这个你就知道啊，原来他今天问这个问题的用意在哪里。那可是如果我们就单纯一个人的问题来讲，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在修行上产生障碍，你他这个问题就是变怎么样，就是非常尊贵的问题啊，就像一个小孩子，无知的小孩子问他母亲问题，你母亲不能用你的标准说你要笨啊，啊，你怎么这个不懂那个不懂，诶，但我就是不懂啊，我就小孩子嘛，是不是？所以在弘法者，啊，当然有些啊，我们会觉得说我很想给你更深的东西，可是不能坚持自己的直接，也就是说他只是这个程度，你这个很难拿捏，他是这样。我们太习惯把最好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这发心很恳切的人呢，经常希望自己还没解脱，希望被听你讲的就在眼前解脱，这样这充满狂妄啊，对，你就要听了，你不听我真的把你打一巴掌，赶快你赶快听赶快听，就是这样那么急切啊。其实这个都好心，啊，你赶快要这样听，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也没问他胃口。你像一般人，我们昨天我们不是问说这到弥勒净土的人，因为有的人就不厌生死嘛，就喜欢升天嘛，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你跟他讲无常他不喜欢听。这时候就好像有人称天称的人，你跟他讲声闻称菩萨称，他受不了，他一讲就好沉重，我买啦，好不容易已经花这个时间来这里修学佛法，也不过希望我来下辈子好一点啊，你跟我讲这些还要付出那么多，不要啦，我还听了感谢到你，就受不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你也必须要拿捏，当然以我们的能耐，我们没办法拿捏到每个人的根气很精准，可是总之就是一个原则，你必须要顺他的根性，你若不顺他的根性，你其实有时候是揠苗助长。所以有的人一开始就开始鼓励他，哎，也就是先前准备啊，就是我们讲说体质没弄好，一开始啊就做一些不当的训练啊，结果因此这一身身体都弄坏了。他不是没有这种根性，就好像有些人在我们过去经常看到啊，见到优秀的人才啊，适当只要有发心出家就全部鼓励都出家了，其实有时候就不当，他可以出家，只是不是说不是这个时候，好，他可以修更深的佛法更精进，可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讲得太快会让他折伤他的慧命，因为他先前的准备没做好，结果把一些，有一次我就是那时候我要到日本留学的当天要搭飞机，那时候我们道场有传，我们有传法嘛，啊，有传法。那这个传法，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很殊胜、很殊胜，所以很多人就想，就以能得到这个法为最光荣，而且最殊胜，很想修嘛。那时候国外有一个刚好一团居士来台湾，啊，他们在待了一阵子，待了一阵子要走的时候，有的人就传法，有的人没有。那其中有一个南宋居士。年纪也不小了，他就很懊恼，那很懊恼，他就一直认为说人家不尊重他，不尊重他，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那这最殊胜的。那因为本来我想要出国了，可是看他那种气氛很快，所以我就在要去机场之前我留下跟他谈，我说其实我的给他观念就是说，如果现在给你，对你不但没利益，会害了你。学佛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如果适当的时间给你是对你最大的慈悲，不是适当时间给你，那只不过在拉拢你，对你没有帮助。就好像说，我们已经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后你就没有用很纯净的心来面对这个佛法，在你现在很多身心的调整，对佛法认知不清楚，这个法传给你，你会把它混掉，混掉以后再重受的时候，会夹杂的一些 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说，即使等你成时机成熟，让你修这个法，你可以进步很快，可是就因为你贪快不应机，你可能会让你后头的因缘断送掉。所以你要，我相信僧团可以传给你，可是对你来讲是不慈悲的事情。讲一讲它才是，就是佛陀到涅槃双罗的娑罗双树，那时候最后度的那个叫什么尊陀哈，然后哎，就是
好，
不是没关系，就是有一个，那一个是我到日本去之前最后度一个，我当然回来还有回来，开玩笑开玩笑，有没有度成我不晓得，至少那时候要上飞机要到机场之前留下来跟他再说一下。所以有的人就不知道说在法上的相应不相应，所以说法者产生执着，听法者产生执着，因此就不相应。那这个很难拿捏，就是尤其是像我们一席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要往哪边走？所以有时候变成一席话里面啊，要怎么样，比如说讲个两小时，可能针对这一类众生讲二十分钟，跟针对这一类人讲二十分钟，所以你可能没办法完全吸收个全部，那可能可是有部分你能接受。所以最近我在上课，有一个一刚进去就说，哎，师傅你是不是针对我说的？嗯，没有，因为刚好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就这样答，你就刚进来。那为什么？符合他的需要了，好，那符合他的需要，当然他就会接着受用。所以我就讲说，一个人用不用心，用心的人就算不跟他讲，他也觉得对他讲，他就受用。那不用心跟他讲，他就说你在讲我啊，哇，我就那你以为刚才跟谁讲，就会出这种问题的。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懂得用心的，很多处处都可以。就是说这个机跟理两个要确定，道理要符合，所以有些根基啊，实际因缘要确当。所以这个不管是在弘法的时候，乃是应对生活一切的造作，也都必须要保持着佛法的正见跟正念。这个就也叫正念了，以缘起观察到生活的每一个点处。你不会只是道理吧，你就想说一切法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就没有一定用一个态度，所以你会保持随时观察一切因缘的变化啊，依你的能力能做到的恰当的对应。这种观照的心，这种不固执的不坚持的这种固执的心，你会经常观照的，不让它放下，不让它染污啊，是。那这里边讲说，这个十万亿佛刹能不能去啊？我不是有跟你们讲的，比如说十万亿佛刹有多远？我们如果现在大家也尝试十万亿佛刹多远，我就讲说，从我现在到那个墙壁有几万亿佛刹，你知道吧？从你的头到你的头脚有几万亿佛刹，你知道吧？我们不要讲佛刹了，因为我们里面的都是很难入的，有几个国土。请问你身上有多少众生？八万四千重，对不对？那是比喻耶。我们不要在那吃 A B 优酪乳，为什么优酪奶？不，这是什么？也就是对有菌有益的菌增长，有益的菌可以抑制坏的菌，有益的菌、坏的菌。如果每个菌是众生啊，原来我们啊，你而且你看呢、啊，那个我们喝下有多少菌，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亿，你看看。多少每个人更占一角，所以说有的人在你这一生已经生生灭灭好几次，因为跟你有缘已经轮回，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就算死了又来，死了又来，跟你已经结很深的缘，可是从来不知道你长得圆了扁的。就在你生从头到底，有多少佛土，有多少众生跟你共生，难道你身上不就是一个娑婆世界吗？无尽的众生，若以54亿人口，你身上哪岂止54亿的众生？那所以说，又把每一个器官当做一个娑婆，那你看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世间？那你说那么小，那你看宇宙来比我们地球，地球又多小？你看呢、哦？整个宇宙来看，难道地球不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细胞吗？不是吗？就是啊，宇宙那么宽广无边，然后地球就这么一小颗一小颗，难道不是就是这么多无量的细胞里面的一颗细胞？是啊，那这么一颗细胞就那么多的众生，一层下去一层下去，所以说10万亿国土可能就在你隔壁啊，可能就在你隔壁啊，以更大的距离来看10万亿国土变成在隔壁，以更小的距离10万亿佛土是好几百万亿佛土，对，所以我们没有跟你讲固定的距离，所以你说你的10万亿佛土那也只是有一个定位，就好像佛说一时一时没办法跟你讲确定，因为每个人对时间的感觉对空间的感觉不一样，我怎么跟你讲？是像你，我们不要讲我们同一个时间，对很会爬山的爬我们这个狮头山就2个小时，那有什么意思，一下就回来了。2个小时哎、欸、很累呢，像有我们上次不是有人走一半就坐车回来了吗？为什么？他的感觉嘛，安远啊。那有的人2个小时怎么走，那有什么意思，而且走这种路那在那平地走啊，没什么味道。是啊，所以怎么用一个从各方面所形成的一个概念，而要把它定性化，认为10万亿佛土很远，所以我就讲说，把时间的感觉、空间的感觉，10万亿佛土在哪里？这里。还有，你要不知道往生的意思在哪里？往生就是在8世舍离的对根深的直取心一舍离，然后下一个生命的种子因缘成熟一现。就到了。你看，你做梦的时候在美国，醒来在台湾，这中间有没有梦要在梦中跑了很久？赶快了，要醒了啦！然后一出来的话，这个刚睡觉的睡眼惺忪，另外一个一直流汗，因为那个做梦那一部分很累，从美国跑回来。你说你擦汗只要擦一边。这一边都还没醒来，这边在擦汗，有这样吗？所以你梦中的你，从此土到此土，根本就是一个念觉就可以，是，好，所以说，因为我们把10万亿佛土列入了很用很多世间的这种概念啊，就被这个概念带着走，因此我们无法如实来判断它啊。好，我们来看，答：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而，我这样讲是为对凡夫而说的啊。西方去此10万亿佛刹，但使众生净土业成啊，往生净土的因缘成的话，终在啊，临终在哈、啊，则临终在定之心啊，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啊，就是说，哎，这时候就是这个净土业成者啊，临终啊，啊，在定啊，在定之心啊，在定之心，这个在定的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就是说你那个坚定的、确定的那一份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呢、啊，我们临终为什么要坚持？因为不是也跟大家讲，我们一个意识会转，一个心会引一个心嘛， 那我们临终这一念心要成为下一辈子的心的串起的先前心，简单如果用个语词就成为它的意根了，我们就意根生意嘛，前意前意识为下一个意识的意根嘛，我们不是眼根眼耳鼻舌身生意意根，那意识来讲，意根是前一个意识为下一个意识的根，所以前个意识可以带我们下一个意识，所以为什么要养成串习？如果前面的意识又欢喜又坚定，这个意识生，那我会串习，就像比如说你在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直烦恼下去啊？对啊，就是这个烦恼生起来，我想到，然后下一个烦恼心，下一个烦恼心就构成一个整片的烦恼心，除非第一个因缘某个因缘慢慢插进来，慢慢插进来，这个烦恼心再停掉。那所以说，我们这样建立的为什么十念一念，就是以最后临终的那一份坚定念，让后头的往生念，让净土的念串起出来。来引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我这样讲？说睡觉的前，轻轻的、缓缓的念佛，为什么？让你这个清净心串习到你的梦中，就算你不做梦，也让它安定的心进去。所以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要关那个光明响？因为这个光明的心，让它引下一个清净心嘛。所以说你要关关没成没关系，我没有要你关成，没有关到了起烦恼，我不是要你关到起烦恼，我其实就要你这一份清净心带着头，正因为你一开始睡前的这份清净心串习了后面的这个清净心，所以梦中比较清净，甚至没有梦，对，所以就比较轻了。可是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啊，妄想啊，想东想西啊，你又不想制止，你又不用用佛法去遏制它，你又一直纵容它，那你这个今天睡觉已经很辛苦了，它一直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训练哪个带头而已嘛，压制那个不当的，然后再如何让有些念头带头出来，而且养成始终就是由你当老当领队，你就是领队，好，念佛念是领队，任何时候就是你由你来当领队，所以你必须要平常，如果别的要出来领队不行，在后面排队，这样，没你的问。那你说，你不要说，哎呀，公平啊，今天轮他，明天轮他，今天念佛的带头，明天那个诵经五欲的带头，不是，这时候不卖人情，不把佛法当人情受，到旁边没你的份，这一家没你的份，滚，就这样。当下即舍，所以这个有机会啊，我最近可能在思考要不要来讲那个回到智力广论里面的止观部分，那里面很丰富，那略论里面的止观谈的有很多，即使我们过去都有谈过，那他又提到很多更细微的修行善巧，我看得很欢喜，所以找个时间再把这一部分再来好好谈。不过这个有很多必须要先再看了啊，因为它涉及的也蛮广，还有它引用的经论也很多，我还不敢马上确定。不过它后面列入那个是哪位法师把它截录下来的，这部分其实目前看都很容易理解，就点出了很多修禅的一些要点。那广论这一部分呢，因为它很多，甚至几乎重点几乎在这里，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重点啊，那个前面当然是该修的基础啊，那所以可是后面的整个比较精华而且比较难的就在后头，而且分量很重，所以要讲要做事先准备，我们避免我们自己太过狂妄啊，那不行避免就是误导众生，我们要有一份谦虚，只是说希望抛砖引玉啊，让不要让这个话就一直在停着啊，前面日常长老已经有讲了嘛，好。 后头这个好像没听到人讲，可是实际上他很多观念都是用什么？用瑜伽的，他用瑜伽的，用瑜伽的，所以我们看很亲切，这些都看过，很亲切。那加上一部分他又参着了一些实际修行的，那其他经论的，所以点出非常很多精彩的东西在里面，是宝贝。有机会的话，那大家再一起来探讨。那这个我们要讲究这个禅定的原理啦，修行的这些运作，就要平常就必须要锻炼。我为什么要讲刚才岔开要讲这个？因为这里面就提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禅定的时候，那种调举心啊、昏沉的心啊，要如何当下对治？你如果不对治，那就是成过失了。就是说这个心，而且对治原来讲到，比如说我们心过沉，我们如何让你的心上扬嘛？那过调举的话，过扬的话，如何把它挫折下来？这里面其实他点出，我们现在讲是一个原则，他讲说，你即便要让你的沉的心上扬，你也必须要扬到什么时候，你要观察。当然这个讲对，实际没有做的人就白讲了。我都对治不了，我那还要昏他几度几度啊，真的是这样。不过实际修行到最后，用功的人就到最后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心很沉闷，我观的境界已经沉下去了，就是甚至有时候你观的境界是又明又静哦，可是又明明白清楚，静就是没有杂染的，可是因为那个心不定，定心没有产生，就是确定性，就是说，对的啊，就像我现在清楚，我没有想其他的，可是都不烂，对镜的那种把抓力啊，太脆弱，不能成为定力。这时候你要看啊，你看完全混混沌沌的，看清楚了、明镜了，可是没有力道的，下手不得。所以你不要它本来只是稍微沉，你一扬扬动太多，就乱了。它是有阳动，你不要一错错到底。所以那我讲的，我讲的开车，一点点，不要转太多，不要转太多，因为你现在其实在路当中只是稍微偏右，你稍微转左一点就好，不要转太左。所以当开始在修的时候，就开始细腻在操作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啊，那这个必须要你做。那当然他这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啊，其实九住心成就只是欲界定心，当然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不同看法，基本上我认为九住心就是一个不必然要把它看得那么死，不必然要看得那么死，因为它是一直玩，等于是一种调整的一个修定的一个过程态啊，过程啊。那如果你本身调伏到啊，因为它的定义跟其他的宗派谈法不一样，因为欲界的定心呢，其实是很脆弱的，所以如果经过了极尽调顺、极尽最极尽专注一去，然后到等值，基本上应该了，我认为不叫欲界定心了，应该已经到回到地那个，因为欲界定心只是一个很相对的一种极不稳定的定心了。从诸宗里面其他毗昙里面谈，他不会把它九住心，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修禅定不会目标放在欲界，那当然这是一个看法，这个没关系，我们最主要是那个修禅里面的要领，即便欲界定心也没关系啊，因为在欲界定心已毕竟是经过调顺，反正你现在能做到的就那里，你就做到那里嘛，那再一层一层往上修上去，所以它里面有几个细微的方法谈的很多，很有趣。这是一个我觉得有些佛法就是站在比较实际修的心情来讲述的时候啊，讲的东西味道就让你感觉很亲切。那中国一般来讲就是在知见的论理上啊谈得很深，可是谈得深啊，却如何落实这部分的叙述太少，要领技巧谈得少，变成假空调。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握，而否则就论理上啊，中国佛教其实是真的是 大概也是很少能比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转化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从我们其他对佛法的之间的了解，慢慢转成一个可实修的那种修禅的观念，落到现实，变成是一个现实修行的一个具体指导，而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认知啊，不能再修行指导，那带着你。所以他讲说，临终在定之心呐、啊，这时候对念头的这个往生念的这种肯定啊，确定啊，这个就是你受身的心呐、啊。那动念即生净土啊，动念啊即是生净土时，所以说一个念头，因为他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动念即生净土时，其实我就讲说，就我才借用八识嘛，啊，就唯识的讲法嘛，此一起的生命，八识把生命实质力量一舍掉。终无间断，无间升起，无间呢？无间升起下一辈子的生命相，无间升起。那中间业力不要漏，它无间升起中阴身。那中阴身业报完了，无间升起下一个身，都是无间升起，中间没有说暂停，没有任何一刻暂停，只要产生暂停，就会产生断肠间。不要产生断肠间，对，所以他就无间升起。所以说掌握的就是为什么临终助念重要。很多人认为否定临终助念，老实讲，真的临终助念很重要，这完全是依着教理来的。我讲说我们上次讲的大乘流转诸有经，他就很明显讲出轮转的一个关键，然后其他的经典也都谈到这种轮转的关键，所以助念很重要。只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助念呢、啊，缺少了把其他教理会通。那我现在在讲助念，我是把教理都把它拉出来放在一块，这样的话大家其他修其他难行道、易行道的都可以接受。这佛陀说的，观经云呐、啊，弥陀佛果去此不远。又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得生彼，不须抽言。他现在是举这个经典的圣教量，以圣言量做基础。好，那这个圣言量对哪些人有帮助？对已经深信三宝的人有帮助。对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还不相信，你叫我往生，那我听说你们那个讲十万亿佛土。那我光靠往生，他走那么远，我才不干呢。这时候你讲到经典这么说，木兰山一公斤要给。最近我在批改一个论文里面，就提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要来说服你，然后说服你，我要建立在你能接受的，我要拿什么东西来支持我的理论？拿那个你也能接受的东西来支持我的理论，支持我的理论你就被我说服，因为我所拿来支持我的理论是你也能自己接受的。所以圣言量哦，比如说你在跟一个外道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人在讲说，你不能这样，因为佛陀这么说，这没用。所以在跟其他宗教在谈其他道理，完全是依敌，不是依经。那如果依经也要依经讲出理来，而这个理是要他能接受的理。如果你纯粹用经典讲，人家佛陀这么说啊，你总不能接受。我就一开始就不接受啊，你刚跟我讲佛陀说有什么用？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佛说的，问题是我就是不知道嘛。你如果让我知道，我就相信佛说，相信佛说以后，你引所有佛说我就接受。像比如说有些人不相信大乘的，你引大乘经典跟他讲说大乘经典怎么说，他说那都不是，是说要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连跟人家讨论问题也是同样依着佛法在思考，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尽量把一些借着佛法的思考 那份对缘起正见的正确思维啊，正念啊，就能松脱你的习气，否则我们的习气不会改。习气就是一个串习力，就是一个执着力。那这种执着力用另外一边对峙也可以，可是最大的改变它的力道是来自于观察缘起，你就知道说你所固执一边是不恰当的。对，那哪一边？气体气机哪一边？所以缘不缘，经典讲不缘。那因为我们都深信三宝的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其实经典所说的绝不虚假，去此不言，业力不可思议啊，一念即得生彼啊，不需愁言，你不用怕啊。而且不远，不远在哪里？就在你当下，就在你这个念里面啊。跟你讲那么多讲不清楚，就跟你讲这个往生念就把你带去了，所以净土在哪里？管他十亿佛土多少亿佛土，就在你的往生念里面。就算你不相信，就你就不相信说西方净土就在此，好了，那没关系，那我就跟你讲，就在你的念头里面，你的念头一成熟，他就带你去。所以距离对我们来讲，当然以我们在座大概很少去对距离做思考了，我们大概也不会很在乎啊。因为现在的想能不能去先上了车然后再搭多远，那没关系，反正上车打个瞌睡慢慢让它载吧。好像我们平常很少在思考说十万亿佛土远不远，现在思考是能不能上去。那其实这个，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对我们大家比较感受力比较能没那么深，没那么深，我们比较很少起这个恐怖怀疑说那么远我不去，我们现在是怕不能去而已，没有考虑到远。其实正常的人会考虑到远，远不远。那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其实不是远不远，啊，这个远不远就在你的念头里面，啊，在一念心当下就成就了。啊，又如能梦啊，身虽在转，而心意志遍至他方一切世界，如平生不易也啊。就算你的心跑到哪里去的时候，你跑到哪个地方，你会发觉就跟他栩栩如生啊，因为在梦当中你不会认为他假的，所以这般的真实，这般的确定啊。那你说心的力量多大？你说那是做是梦啊，梦是虽然是梦，可是当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哪知道是梦？何况那请问现在是不是梦？对不对？所以庄周梦蝴蝶，或是蝴蝶梦庄周，对不对？那假设啊，一个庄周在想，那就想到了，想到自己是蝴蝶，可想一想，不对啊，到底是我是蝴蝶，我梦到我曾经当庄周，那现在就搞不清楚了。你们有没有连这个道理都懂了啊？他坐在那里之后想到说，突然梦到自己是蝴蝶，那醒过来了，诶，是那时候是梦还是现在是梦？那请问梦中可以啊，那现在不是梦啊，你那么确定？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电影演那个虚拟的嘛？那弄到最后到底现在是不是虚拟？因为虚拟对一个人都产生影响的时候，虚拟不像虚拟，像真实，所以他从虚拟的电脑出来的时候，他没想到现在他在怀疑说现在是不是虚拟，现在是不是虚拟，说不定就在我们这个金刚寺上头有一个人在打电脑，把那个大喊放中间，那个谁放旁边，明天把他移到这边，那我们就因为被他指使的，明天待会就走那里，我们就以为我们活得很独立自主，原来上面有一个人在跟我操纵。会不会这样？我们好像一个柜子，玻璃柜，我们看不到外面，可他看得到里面。你看他，我们现在因为把他做个程式啊，他们就固定在那里讲课，当然不会的哈。不过就是说，当世间你慢慢观察的时候，佛法他要你在哪里肯定？这一生是真，来生是真；这一生是梦，来生是梦。请问佛法用什么态度看待它？如果你掉入到虚拟情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到底我现在是庄周还是蝴蝶？是说我在虚拟境界还是在真实世界？请问在佛法应该怎么思考？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断句今天可能要重复讲。哇，这样一辈子一直讲讲不完，很累呢。所以怪不得哈、哦，是这个啊，外面这个景气不好会失业，我们好像不会，总是有事要做。你们觉得怎么样？请问你现在肯定庄周还是肯定蝴蝶？你如果混淆了，请问你现在是梦呢，还是前面的梦是真，现在是真？你如何确定你现在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如果这个梦我就不要当真了，真的我就好好当真嘛，啊，那是如果蝴蝶我就好好当蝴蝶灰啊，那就是啊庄周，我当初哦刚才那个阶段是庄周，那个是做梦的，我还是慢慢去采蜜吧。那如果现在是庄周那蝴蝶，我不要理蝴蝶，我就好好过着庄周嘛。那请问到底哪一个真？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抉择真假？碰到一个在虚拟情境当中啊，到底谁这个是电脑里面的虚拟情境呢，还是真世界？我乱了怎么办？请问你，还是要重讲？
就是还是有缘起的角度，尊重差别缘起。
对，没错。不过你要知道，梦跟梦的体性跟醒来的体性有差别没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庄周跟蝴蝶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啊。啊，既然没差别，虽然我们相对来讲有虚跟假，可是在即便你现在，难道你已经确定这个不是梦是真实？难道你就要爱这个世间吗？佛陀有没有跟你讲啊？如梦幻泡影，真的也如梦幻泡影，还是假的？所以当你如果无法抉择的时候，很简单嘛，不管真假，佛陀就没有叫你从来在哪个地方确认真啊，从来没有一个自信你去确认这个真假干什么。所以说假如啊，在电脑里面说建立到虚拟世间，不知道认知真假，我就依现前缘起如实相应身。因为从我进入真世界、假世界都用同一个态度，我从来没改变呢、啊，我从没改变呢、啊，真也好，假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也不过都是一个境界在修持而已。真自有真，虚中实跟虚中虚，可是境是虚，我是不知。那如果你在虚实里面还要取分别，那你不就掉一边？对不对？请问你现在是庄周还是蝴蝶？既会庄周亦会蝴蝶，对，你还跟他庄周蝴蝶。如果你一定要庄周蝴蝶，你这一永远修下去也不会千百亿化身，你永远觉得庄周蝴蝶，脑袋里面就蝴蝶庄周，后来都要到最后综合起来就是蝴蝶的身，你的人的头。是，好，那这个就不需要一样，所以这净土里面啊，梦心如是，最主要是要强调我们身心的这种无自性，却能运生一切法。啊，只要因缘成熟，只怕的是具体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因缘诸种种都不是问题，只问因缘成不成熟，对不对？那成熟的因缘会不会变？因为那往生净土以后，是不是一定都跑不开？那往生净土，我往生哪里？同样问题啊，我到了净土，是不是就永远跑不掉？我是不是要另外找一个净土往生？那到了净土，是不是就固定把我绑在那里？没有嘛，所以净土也是缘起相。那缘起相有没有离开佛陀究竟不生不灭功德？当然了，就因为这样才现种种功德相，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空如来藏，就空一切烦恼；不空如来藏，是不空如来藏的果，未来产生的一切功德嘛，果功德嘛。所以空是空烦恼之体， 不空是不空功德之妙用，不是不是不空他的体，不空他的体，不空他的体就是变成有体，那就麻烦。不空其相用，那空其体。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些啊，我们其实就知道说，在道理上往生净土啊，根本是跟佛法完全是相应的，而且也不需怀疑，十万亿佛土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再过来，女人其根缺恶称种不生者，但论彼这但论生彼国。果无女人及无盲聋喑哑人，不到此间，女人根缺啊，人不得生彼。这个讲什么？并不是跟你讲说女人啊根缺的人不能往生，是去那边没那种根缺女人姻缘。所以现在不是在强调八净法，很多人在强调。如果强调八净法的人啊，一直在强调说男女体性相同，可是没有业报差别的话，那第一个用一种连业报差别都不承认的，硬要把它扯在一块，第一个连净土法门都不能修。净土法门照这样讲，是不是有大男人主义？为什么女人不那边就不能理人？那如果照他们现在是一派人讲说，我非得净土里面换个女人。本来净土很清净，就是因为他往生以后，净土又变秽土了。阿弥陀佛都摇头啊，不在我48缘，怎么被他搞成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嘛，佛会讲说女人，我们今天我老实讲，我没什么好轻视你的，因为我曾经当过女人，我下辈子会不会当女人，我乃在。女人有什么？可是问题就是，如果是业报感生的女人，有业报差别吗？为什么会生男？为什么会生女？不是谁决定，是业报。根不根缺就有业报。女人有女人的习气，女人因为这样习气会产生修行上的障碍，这是事实，这不是谁能决定嘛？好吧？那因为净土没这些因缘，所以他那种业报的缘起在那里生不了。所以不是净土故意排斥女人啊，是那里清净因缘不会结生这样的业报，就这样而已。那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认为西方净土也是有大男人主义，大沙文男人沙文主义，那好吧，那这样一讲下去，请问我就说现在很多人他不知道一个法的升起牵扯多广。你挺高兴这样一讲，这样一推下去，请问西方净土对那些大女人要不要去啊？我讲的应该是善女子的啊，不，善男子、善女人，那些善女人要不要往生极乐？他们那些善女人要不要往生极乐？因为他是明显没女人的，那你是不是又用你的男女相执着说我不去？你可以不去啊，别人要去啊，可是这个信心会动摇啊。你会用你的那一份很肤浅的世间的男女观念去比拟世间业感缘起的差别相啊，整个都坏掉了。难道生男生女是偶然？长成我这个样子是偶然？没有，它不必然，可是它一定是缘起，它没有定性。所以说在自信体上没有绝对男女的高低的。我们现在会讲男女是尊重业报缘起啊，那我遵照业报缘起，只是彼此下药不同，男众哪凭什么男众有资格去看低女众？女众有病，女众吃药跟我男众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女众有烦恼，那是女众，难道你没有烦恼？你男众没有烦恼？你如果认为女众有烦恼就看低女众，那你男众有烦恼，我当然我也可以看清你。所以一切法门，但是因你的因缘而生，岂是因此才能对彼此产生价值上的贬低？没有这种道理。所以不应该对男女众，我们乃是对轻众生、一般畜生、鬼道、地狱众生都不起轻慢心，怎么可以对女众产生轻慢心？不合理。 所以必须要如实的以佛法的业起业感缘起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对待它。好，就讲说有这样的烦恼，有这样的业报身，应该用什么法来调整，那是你的事，要不要吃药你的事。好，是你的事，你要就能对治。那如果你没有这种烦恼，你不用吃这个药也无妨，但不要把那个人家可以用的药把它毁掉。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刚刚要提到，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自己烦恼心中，也不能对佛法做更广的观察。你要知道这无形中，假如有人懂得去利用外道，假如懂得利用，他一打了多少人学佛的人。往生净土就是有男女，净土就是有男女差别相啊！啊，你看台湾那个大部分都念佛的，现在还没人讲，那一讲看多少人就断三根，会不会有人讲？我讲出来就会有，为什么？因为预知到，人家只是没有推动出来，所以你看啊。所有经典里面，大小圣经典里面有谈到说，有男女不能成就，我有男能成就的，是不是都要把那个经典拿去烧掉？如果照你的观点，经典这样的谈法可多了，就是说我有男生可以成就，女生不能成就，凡是有差别，你转男生，你转男生，对男生有特别肯定的经典，是不是全部都要毁掉？我现在有空，我要把它列出来。我希望他们有意主张这个，对这个要做个交代。大小圣经典是不是这一类经典全部要毁掉？是不是西方净土要毁掉？是不是戒律要毁掉？什么都要毁掉？是不是要毁掉？不要为了这么一个小问题，好，偶尔还是依着佛法。老实讲，像这个八净法要不要会啊？我日子照样过，在我们也都没有影响吧。我们也是彼此尊重，也没有谁没有，对不对？我们没有这种差别吧，所以它对我们不影响，对修行人不影响，可是对不清楚人影响大。他会渐渐就好像说一直在讲说啊，大乘啊菩萨道精神是由怀念佛陀而来的，不是佛亲口说的。你知道光这个念头一差差多少你知道吗？不是亲口说的那我就保留啊，佛亲口说的我接受。如果只是后世弟子为了怀念佛陀而说出所谓的大乘，那你就知道所有灌着大乘的经典就都没有。所以很多人一直被观念模糊到对大乘的修行啊都没信心。那有些人为什么听了还会有信心？因为他从来都不大清楚啊。他就像我们讲那个中药柜一样啊，听这个放这一柜，听那个放一柜，他从来没有放在一块的，所以他不受影响。这种也好了，公然的公好，这就是这种。好，所以你看他讲的、啊，那怎么办？哎呀，智者大师，你很妖兽，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你怎么可以讲这些？可是人家不是智者大师说的呢，是经典说的。这样一路下去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中国也没有祖师了，经典也都不能用，所以大家避开的这些不必要的分别。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话？老实讲，我们怕未来，以我直接感觉到有些人对三宝对大乘菩萨道的信心一直退失了，其实是默默被熏出来的，他刚开始不知道。我在乎的是这个而已，是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进化不进化，跟我无关。我怕的是由这个问题所衍生其他知见而动摇众生的观念，是这样，变成世间无圣人。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讲，人天正就开始要知有圣人，有凡圣之别嘛。可是如果因为这样一个推到，就变成没圣人了，就没圣人就麻烦了，修行没意义的，对不对？从历代祖师到现在，西方东土所有祖师都是大男人主义，那修到最后修出大男人主义，为什么要修？不但是西方东土的祖师，所有阿罗汉也都大男人主义，这扯下去那还得要修，那我不修了、啊、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问我们现在去为什么不是那边没有，是因为即便你这边你去了，你这边有这种因缘去了，是因为你以清净念力清净业结身，不以染污业不以恶业相应嘛，所以不会结那个果报出来，不会结那个果报出来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那边没有，那边啊去的啊不是说他要挡掉哪些人，是因为他不缺的这个原生不缺，就是为什么会六道轮回没有，因为没有六道轮回的缘啊，你的内心里面还有那种轮回的因在，可是这个因没有缘，我们要讲什么因缘啊，这个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你往生净土的时候还有没有因缘，有，可是有没有等无间缘，没有，等无间就是你过去造的业啊，要持续不断才会结果嘛。好，像比如说这个树啊，曾经种中间死过了，重来啊，你会说啊，我再活一次，那活一次就从种子来，不能说活一次再接上去，所以要等无间，好，要所缘缘，所缘缘就是说，因为就心的部分啊，心的部分啊，一个能源的心要对着所缘。果报啊，必须一个往哪里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往哪里结生，并不是说我这个种子种下去，突然生成见不到的咸菜龟，不会，就是它的种心要串起，一个一个接一个啊，那到不断的串，不断的相应啊，所缘不断的相应，当然它无心呐、啊，就种我讲树的，都人的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至少就是它的缘要串成一个稳定的相，然后到真上缘最后成熟。那我们的人心要结什么报，必须要能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到真上缘嘛。那到那边所缘没有嘛，没有恶法让你所缘嘛，等无间没有恶法，你怎么会无间生起你的烦恼？到最后啊，其他真上缘，真上缘其实在某方面就是其中的一些缘啊，只是最后成就。好，那你现在看下去，没有缘嘛，你往生净土里面有烦恼因缘，可是因缘不会生嘛，对不对？所以那边的恶道不会，恶因缘不会感应的。比若如此说者，愚痴全不是经义。你要这样讲，是因为你愚痴啊。那、啊、其实这个都是智者大师自己设的，问自己的啊，所以他在骂，他也没骂人啊，他也不骂自己，因为他自己设的问啊，嗯，只是说如果真的这样想的话，就愚痴啊，不信经义。那你如果又要在这里，不但是不在这里还不懂，讲完了你反而又起分别，说原来那里原有男女歧视哦，那这时候要如此说者，愚者啊，这。愚痴不是经义，那已经不是经义啊，因为它是从经义从经典的道理里面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分别的，那也就不是愚痴不是经义，而是愚痴诽谤经义的，对。即如韦提夫人是请生净土主，即五百世女活受记悉得往生彼国，那他就已经去了、啊。是不是韦提希夫人他是请生净土族啊，这个等于是这个净土法门因这个因缘而生的啊，好，那所以说你这么一个因缘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什么很多障碍因缘脆弱的不清净因缘就不再生了。但此处女人及聋哑音盲聋音哑人啊，信念弥陀佛，悉生彼国也，更不受女身，亦不受根缺身。好，二乘人但回心愿生净土，自彼更无二乘之心啊！你看，更无二乘之心。 当然这个二正直心如果从经典啊来讲，就是说他有没有阿罗汉，有啊，我们不是讲过吗，有很多阿罗汉，问题去那边的时候，在这样的以弥陀的愿力的广大心啊，有这样跟这样背后跟背景的人，可是在这个因缘里面慢慢会回小向大。那其实不过我还是要一句话，回小向大很难，回小向大很难，所以大罗汉声闻人要往生净土不容易，所以阿罗汉到往生净土为什么会去，因为他心已经回大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入涅槃，他根本不需要净土，你知道他不需要净土，他无所求了，他不受后悔，他不轮回了，他为什么还想往生净土，为什么要亲近三宝，因为他觉得声闻果不究竟，否则的话以他来讲已经住涅槃了，他不需要净土，涅槃对他来讲，他对自身来讲就是净土了，他不需要再往生净土，实质上如果他已经执着了，他已经证入涅槃的人，他其实不需要往生净土。那为什么往生净土，是知道声闻果报不究竟，毕竟要成佛，所以他往生去，如果从第一个 以希望净土所结的因缘，他必须有大乘，那声闻人他会往生，应该已经起心以大乘相应了，所以他一开始为什么往生净土，或者不需要，他不需要往生，只是难，为什么，就好像一个人禅定习惯的，你要叫他很躁动他不喜欢，一个淡泊寡欲的人，你要叫他在人群上滚动他不喜欢，因为一滚动就开始要怎么样，开始要造作，所以有机会让人家修久住心，修到最后会有产生什么现象，当你慢慢调顺你的定力慢慢出来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一个另外一个环向的感觉，就是说本来是烦躁的心压不下，现在是不想动，定力产生一个相反过来，一个刚开始是妄念串起很强，要产生定力也很难，到最后身心慢慢安定的时候变成什么，妄念还会起，可是定力比他强，所以心会慢慢喜欢禅定，有空都喜欢禅定，有空就禅定，因为他那个力量刚好做个过转过来，所以力道就是说他有烦恼起来，因为可是至少我虽然有烦恼躁动，可是毕竟因为定力已经大过他，所以很容易就调伏，那调调调到这边，到最后产生了专注一气，就最极极尽专注一气的时候，就是那个烦恼起来就对了，那个就很快就一下就把它甩掉，起个念头也就不见了，好，很有意思的，好，这时候啊，这个二乘人啊，我已经回心愿生净土啊，自彼更无二乘之心，因为讲过了，他不需要去，可他会去，当然就是要亲近佛嘛。好，如果纯粹就净土的享受，他不需要，不受后有，他不在三界里面，他根本不需要，有他没有生死烦恼，没有任何生死威胁，可在究竟圆满处，他还不够。为此故云女人即根缺二乘转不生，因为她不相应，她那边不相应，是归为此处女人即根缺人不得生也，不得生也，所以我们在讲说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什么道理，女人自信不可得，根缺众生自信不可得，对，那你看我们讲说连作魔王转轮圣王都必须要男生，那这样一讲转轮圣王自信可得，魔王自信可得又错，是如果你有某一类习性产生，这个习性跟这个果会产生不相应，这样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一类的烦恼习性，那你在这个地方的清净地，就好像说贪心所跟不贪心所放不在一块，那个不相同嘛，习性不同嘛，对。所以说，你说那我们转轮圣皇的那个都是有自信见，不是？他是条件成熟的，他也是条件成熟的，所以转轮圣皇会不会在轮回？
会啊。
为什么？他如果又有其他因缘升起，他转轮圣王的位就不见了。那魔王会不会升起？会啊，会改变。因为在经典里面，很多魔王到最后会转心的啦。那为什么转心？因为魔王的自信不可得。那为什么就你重心为什么跟又可以转轮圣王，又可以是那个魔王？最主要是。有一个情况，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刚强难调的傲慢心，是一种精，比较稳定的，甚至我们讲心量恢宏啊，心量恢宏不是说你众多心量不恢宏，是心量恢宏，恢宏也不一定是往好的哦，心量不狭隘，这是一个要成就大事必要。大做大事，心量矮就不行。那你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心量很大，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即便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还小。心量小会什么？第一个以自我为主，所以你不要看外面事业大，那和真正佛教讲的大事业是差很远的。如果只眼前看眼前的东西啊，虽然在相对来讲是大，不是真大。所以真正要做到很大，他必须有更广更高的视野。即便魔王转轮圣王还有我执，可是他们的视野不能就眼前事业眼前这地方来看。哦，我现在有员工100多万人，那比我们外面那个蚂蚁还差，蚂蚁一出去好几百万。对对对，我们以为我事业很大，我的建树很多，我们以窝一打开，你比他差很远。你看到那个蚂蚁出来，我们都还故意要拿红地毯让它爬，不要抓它。为什么？你看它的眷属多，对，蚂蚁出来一整片，它的眷属数不尽，所以你要尊重那个蚁王，看到它啊，虽然不是恭敬阿弥陀佛，大王出来了。所以说，有人说，哎，我员工多少，你就抓一只蚂蚁，这个比你大。就数量来讲的话，这个比你大，让位让位，这个鱼王坐中间。如果你那么执着人数的话，这一只比你大，结果是畜生。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中间有很根性上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本来无自信？所以当一个人心念转大的时候，他的很多业感习气就不见了。因为他跟他不相应，所以务必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女人习气，女人习气，女人习气，什么叫女人习气？像这样讲其实不一定很是，不过就是女人才会有的习气才叫女人习气，就男众或其他不会有的。那什么叫女人习气？自己去看。我想你们，我又没有，我现在一起好几辈子当过女人，我就这样忘了，好，这样忘了。不过自己你们女众比较清楚，在女众之间容易产生，在你们感觉男众比较没有的，你就发现女人习气。那这个会在修行上产生障碍，会不会有？那这会有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调理它。所以我现在比如说看到有些换派生，有些女众唱得非常庄严，那有些唱得很好听，可是很怪。这种声音虽然是佛号声，可是这种声音呢、啊，女人味很重。我们这样，现在用一个代名词叫女人味，就是说是一种情的感觉，就是它唱出来的味道没有噱头感。那包括现在有些男众唱的换派里面、啊、也变成女人味很重，就是那种情啊，简单来讲就代表情。女众其实在经典经常女人习气这样讲是情太重，所以现在很多换派听着以为好听，可是有些听起来就会觉得情很重。那这个情很重，你会在仪态上很多地方会产生女人习气。 容易割舍不下，容易什么呢？念来念去啊，我都经常讲了，看着那个橱窗，手蒙着放不下来。很多东西就很有兴趣，就念来念去，对很多东西有一种细小的连着性。所以这种习气其实，其他男众有没有用啊？简单讲就是勤俭，这种东西当然要细说都是很难完全一概这样说了。那因为当初的习用法是这样，所以要讲女人习气。其实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这个男人女人，你有这个习气的你要断。那虽然因为当初社会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举以女人的那种容易产生的习气来讲这样的话。那现在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气，看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气，所以这个习气成为一个障道的因缘，可是它不必然每个人都有。所以说重要是举这个是顺它的主要来源，主要当体大当体当机重而说这个事。可是这样的烦恼性不是必然在女人身上，所以现在问题是在如何对机修行，而不是在这个文字上，是对立的啊，执着，不是这没什么意义的。所以希望大家尽量把这些不必要的计较分别放开。若这种恢宏的气度出来以后，女人身变成是一个度化众生的身啊，女人身就是一个弘法的根性啊，根气啊，不是吗？现在女众学佛那么多，有时候还是要女众度女众最适合。所以我们现在期待的是真正女众丈夫嘛。所以女人习气是心念一转变以后，那不一定要改变身体啊，那种气度出来，不小家子气，不在小地方斤斤计较放不下，那这个时候就算你看起来很柔弱，可是你是丈夫相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故啊，无量寿经四十八页云：设我得我，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解，况生彼国，更受女身根缺者矣。这个一讲，好在他们还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这个就麻烦。跟这个人讲，你看，他里面有提到。那为什么？其实这个愿里面啊，如果细看啊，主轴的愿在哪里？啊，这个只是其中因他的功德所衍生出来的，从另外一面再去把它呈现出来而已，彰显出来。所以，如果你到那边无六道轮回、无其他的那种烦恼相应的话，其实这一类烦恼相应的生根生啊，就不容易产生了。所以，这等于是在他前头的佛的功德里面。特别主这个愿，因为现实众生，尤其是在那时代里面，整个时代里面，我们请注意，大家注意，我们强调女众，是因为就女众烦恼来谈。那可是我反对把女众在现实社会里面看低。我强调的女众，女众的三团弟子，你就好好做你。没有谁一定要谁这样，我不大认为这样是，尤其在社会当中，有的蛮女众当他的附属品，不应该的。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众生具有成佛可能性，没有哪一个佛属于哪一佛，没有哪一佛属于哪一佛。我们今天面对只是，比如说在僧团里面有相对伦常，那也不过是借着这个善巧来帮助彼此修行。烦恼不容易增生，这样而已，这个善巧。所以这个善巧当下不要认为必然有阶级身份的高低，就算女众必须要尊重男众怎么样，我希望男众女众都是基于因为这样的体制，让大家能在修行上能让这个烦恼比较不会增生出来，就这样用意而已。所以最好还是男众女众这样，那就没有这种问题。再过来，即便有这样制度的差别，我们也必须要怎么样了解这是一个善巧，只是在一种药。所以我们现在想男女差别，可是真正在步兵在战斗的那个开飞机还可以女众，可是真正在战斗的为什么还是男众？我们也知道很多女众的体力比男众好，可是在为什么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为什么是 男众，业报差别。为什么生孩子的是女众不是男众？你要改变也可以啊，可是为什么业报是如此？为什么女众要受生小孩子的苦？为什么？难道是偶然？不是。为什么某些重一些事情要男众来做？现在很多地方有改变，好，可改变，可是主轴的东西没改变，没改变，业报不会改变。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强调，凡是依药而产生的，取其药性，千万不要执着药。所以男众不能依八净法回谤女众，女众只是好好善取八净法的药，让自己烦恼不生。让自己不要成为障道因缘，就这样。那所以男众不能借此因缘贬低，包括社会也不能借此因缘贬低女众。为什么？女众也是未来佛，没有一佛是另外一佛的奴隶的所属。没这种道理，要了解这个，不是就没事了。好，所以这是我们谈的哈。只要因缘成熟是这样，所以撇开了这个琐碎的，我们能了解这个因缘，自己在身心上能增强我们这份正念和清净的念力，我们往正去了，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了。甚至我一直主张的，不要等哪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念念熏习，为什么念佛能增长大丈夫心？大丈夫是不是一定要是那种很雄伟很粗犷？不是，那一份抉择力，那一份宽广的愿力跟悲心，智慧力、愿力、悲心，是这样。我所以我们讲的大丈夫，到最后我们在乎的是心量，而不是在外向。所以从我们现在念佛，念念以佛陀为相，以佛陀的功德为心所愿，这一份丈夫心就出来了，这丈夫心就出来了。所以务必要以能适合的学的为对象。好，顺便插开来讲，连那个念佛法门怎么观呢？昨天看到一个观法，那我也都讲过，可是我现在就在看到那个昨天看的里面有印证一些看法，没想到我们依着禅定原理所讲出来的那种佛像观法，也我看到很有趣。所以观佛像，他来讲的时候特别点出观佛像，很有意思。那这时候为什么要观佛像？念佛功德，念佛功德，慢慢自己内心就跟佛相应，丈夫心就出来了。那佛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因功德力，你怎么会又产生另外一个心念出来？对，所以念佛者应该以佛为榜样嘛，慢慢一分一分的观佛相，内心也升起佛相出来。对，好，那个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这个意义就到此啊，我们请会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没有什么问题？